变化人心，给我们悔改的机会，离开恶行，相信你的拯救，完全相信你。主，我们知道在世界许多的国家在夹缝里面传福音，在不容许传福音的地方却是把福音传开。主，教导我们把我们人生的主权交给你，知道唯有你是我们的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主，我们面对香港的事业，也是你缝补的日子的到来，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，阿们。神是怜悯的主，我们看到他是赐希望的主，神是爱，他也更加是那位以爱来拯救的神。我们知道圣经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而永生。神的属性，神是慈爱的，同时他也彰显他的供应。慈爱里面若没有供应，那就不是神的爱。神的爱里面有这个供应，表明他爱，然而他却是会对付罪。接着让我们看到主的怜悯在耶稣的身上完全的表露无遗。天父爱到一个地步，派儿子耶稣来这个世界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对我们的爱不是世人所认为的。这一群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圣经第三节这里说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。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无论这个女人做了什么坏事、什么事情，无论她犯了什么罪，在律法上这些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无权无位把他拉到公众面前的。他们看到他们把他拉到公众的面前，就是要羞辱他、侮辱他，而且很无情无力的对付他。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人的爱是有限的。那我们看到这是非常无情的对待这个妇人。当他被拉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，其实圣经说出了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心底的那种的丑陋。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这里说，第六节说，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把这个妇人带来，乃是要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耶稣的把柄。所以圣经很清楚的说了，其实他们带他到耶稣的面前，其实他们认为耶稣仅仅有两个的处理的方案。第一，就是定这个行淫的妇人有罪，按照摩西的律法，他就是要应该把用石头把他打死。第二个方面呢，耶稣他们文士法利赛人认为，耶稣第一就是定他的罪，或者耶稣会释放他。他们问耶稣如何处理，其实他们是要刁难耶稣。因为若耶稣把他释放，必定在众人面前，众人就会控告，哇，耶稣你不尊重摩西的律法，不尊重我们犹太人守的律法，就等于说耶稣你废除了摩西的律法了。所以他们就是要指出耶稣不尊重摩西的律法。若耶稣要处死他，就是让他们用石头打死他，耶稣也是犯了一个的错误。因此呢，他们目的可能就达到了。因为圣经在第六节很清楚说，他们问耶稣要怎么样处理他，怎样办，其实是为了要试探耶稣。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背景，我们就看到罗马政府他们唯有他们才能够决定死刑给一个人的死刑。当时的犹太人是罗马的附属的国，附属国依照法律呢没有权利判人死刑。若耶稣 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，就是打这个抓来的女人。所以当耶稣弯下腰来用指头在地上写字的时候，耶稣写啊写啊写，也许耶稣写下他们到这个妇人的罪，也许耶稣在那里在写的过程，其实就是让这一群碰到这女人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思想的斗争，让他们去想：我有罪吗？我可以不可以把石头扔这个妇人？既然他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抓，可能我们就可以用石头打死他。也许，所以这种种就让我们看到，就让这些来试探耶稣的人心里的斗争、思想的斗争，给他们空间去想：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这个是新约圣经里面唯一一个特别的字，就是没有罪的。这里说第七节说谁是没有罪的，新约里面谁是没有罪的呢？唯有耶稣，对吧？除了耶稣神的儿子以外，任何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圣经清楚地说，耶稣说这个话，其实唯有他才有资格说谁是没有罪的，对吧？所以就在我们看到耶稣说出这句话，就启示出一个永远抱着爱、带着饶恕、带着怜悯、带着赦罪的权柄。唯有耶稣没有罪，所以唯有他。所以我们这里看耶稣说这句话，就让这群文士、法利赛人知道，要定这个妇人的罪的，首先应该知道自己是不怀着犯罪意念的，才有资格去定这个妇人的罪。罪的意思就是背叛神的要求，达不到神要求的目标。罪破坏了人与神的关系，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我们看到这些宗教的领袖，他们一点都不爱这个妇人，对吧？他们完全无情无理，而且要侮辱他，所以把他带到众人的面前。我们人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人世人都犯了罪，伏在罪恶的权势、罪恶的捆绑、罪恶的辖制里面。人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胜过罪恶，只能靠神的恩典，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拯救，我们才能有效的对付罪。因为靠着耶稣，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建立与神的关系，是因着神的爱、神的怜悯、神的饶恕。所以耶稣能够把这个完全面目扫地的一个妇人，重新给他一个知心的机会。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，他是一位满有爱的主。耶稣怎么称这个妇人呢？我们看第十节，耶稣本来弯下腰在地上不断地用指头写字，然后他直起腰来，他对这个女人说：“妇人。”圣经特别提出这一点，我们记得在第三节那里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带这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意思说他们形容他是个罪人，对吧？也许他们可能被称他为妓女，可能称他是罪人中的罪人，是非常低贱的一个人。然而耶稣给他一个重新一个身份，妇人。当他称他为妇人的时候，耶稣给他一个身份，给他一个自信的机会。然后耶稣问他说：“那 些人，就是那些来判他罪的，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其实耶稣在这个地方问他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其实耶稣是知道一个一个一个的人都走了，耶稣亲自问这个人，耶稣是让他知道那些定你罪的人在什么地方。他很果敢的说，主啊，没有人定我的罪啊。那这里也就告诉我们说，主完完全全的发挥他的怜悯，发挥他的神怜悯心肠，发挥那个怜悯这个罪人到这个地步，他不定他的罪。主耶稣显示出他奇妙的恩典，对这个法利赛人文士觉得罪大恶极的一个罪人，耶稣却给他彰显他的怜悯，彰显他的爱，以及神的慈爱和恩赐临到他。所以圣经如此形容说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耶稣啊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有恩典有真理，神能够把爱带来，神也把这个真理带到我们当中。圣经说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这个时候耶稣告诉他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我们从开始就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。若说要拿石头扔在这个犯罪的妇人的身上，若要扔石头的应该是谁呢？没罪的耶稣应该扔第一个石头，对吧？但是耶稣没有。那耶稣说，妇人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看到吗？站在这个妇人面前能够定他罪的只有耶稣，也只有耶稣。同样的，也只有耶稣一个能定他罪的主，唯有耶稣能够赦免他的罪。所以这个妇人真正的经历到耶稣给他的释放，耶稣给他的信啊释放，耶稣把他从罪的辖制释放出来，从罪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，这就是耶稣带给罪人的希望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然后耶稣说，去吧，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。就说到耶稣对他的怜悯，耶稣他是监察人心的主，他肯定知道他过去黑暗的一面，肯定知道他黑暗潦倒的生命。然而这里的耶稣告诉他，从此以后我为你展开新的一页，你的人生是一个扭转。所以告诉他不要再犯罪，并不是说耶稣从容他的罪，而是说耶稣指出，这些人说你是在被犯罪的时候被捉拿的，对吧？啊，其实从一个层面，你在犯罪的时候被捉拿的，行淫嘛，对吧？应该是有男有女，但是那男人在哪里呢？当我们看圣经，只是一直讲这个犯罪的女人，我们又想那个犯罪的男人在哪里呢？有个文学家如此说，行淫，我们两个人，一个男一个女，共同犯的罪，必须个别地向审判组来负责，应该是如此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过错都堆积在一个女人的身上，所以这位赦罪的耶稣能够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就是那一位，当他挺起身来跟这个妇人说，定你罪的人在哪里呢？当他说没有的时候，他肯定从耶稣双眼里面看到耶稣对他的怜悯，从耶稣的双眼里面他肯定看到耶稣的接纳，肯定也从耶稣的眼睛当中他看到耶稣对他爱的接纳。 赦免和释放的样子。唯有耶稣，也只有耶稣，因为耶稣是没有罪的神的儿子，所以耶稣说你不要再犯罪。耶稣不定这个妇人的罪，就给他知道我给你机会重新来过，你要离开你过去的罪，行走正直的路，跟从我，接纳我是赦罪的主，悔改你得救。所以耶稣给他这个肯定，他的愿意的悔改，肯定得到主赦罪之恩。悔改是必要的，他离开罪，进入主的饶恕，因此能够得到招人悔改的主这个赦罪之恩。所以耶稣特别用这个比喻来说到神赦免，也用这个说明了耶稣是那位赦免人罪的主，愿意悔改的一定得到主的饶恕。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提到三个比喻，一个是钱失去找回，对吧？还有呢，就是一百只羊失去一只被找回，然后呢，最后一个失去的浪子，对吧？最后回家，浪子回头的比喻，就是说的一个罪人的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要这样非常欢喜。这就说了，我们的神是满有爱的神，也是一位满有怜悯的神。因着神这样的爱和怜悯，如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就不被定罪。你如何形容你自己呢？若有人问你何谓基督徒呢？很简单，你可以说我是蒙恩得救的罪人，对吧？我是蒙恩得救的罪人，就看出在耶稣里我们不被定罪，因为耶稣把我们的罪都肩负在他的肩膀上，为我们上了十字架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的羔羊，为我们承担这一切，所以他把自己忍受罪，忍受一切的痛苦，让我们得到释放。这耶稣神的羔羊被杀，让我们得到生命。所以耶稣也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经文的第十二节说，耶稣对众人说：“我就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”就告诉我们，罗马人给犹太人有宗教的自由，当他们可以按照律法来行事。然后呢，富人和外邦人呢是在外邦人的约。那耶稣就在这个地方，正好在这个会色的地带。好，耶稣在外邦人和富人的中间，这个约来处理他们带业。这个妇人来要去处理他行淫的事。耶稣是真理，是圣命，也是这一个的道路。唯有耶稣能够把罪人带领回头，也唯有耶稣能够带领我们认识到父对我们的接纳和爱，也唯有耶稣在十字架上满足了赎罪的要求。所以耶稣就是那位发挥爱、发挥怜悯、发挥赦免的一位的主。所以耶稣说：“你有人定你的罪吗？”耶稣其实是说：“我是在肯定你，我是用我的生命来释放你。”因为我们知道，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之后，犹太人不断的要抓找机会定耶稣，要找机会杀害耶稣。然后这里第八章第六节，找机会试探耶稣，而且得着到耶稣的把柄，看到吗？敌人就是敌对耶稣的，就是要杀害他。当耶稣在这个地方，既然面对自己要面对敌人找把柄， 就告诉这些抓拿他要定他罪的人，让他们知道我来也是为你的缘故付出我的生命，因为我是赦罪的主，因为我是光，光照在黑暗，黑暗不接受光，我来乃是要使你得生命，真正的生命。我们看到这群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对罪的认识，他们以为罪就是行出来的才是罪，隐藏的看不见的不是罪。然而耶稣就告诉他们，你们本是罪人，然而你们却在碰到罪人。耶稣寻找和拯救罪人，耶稣才能够饶恕罪人。所以在我们这个当中，就让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违背了神给他们的怜悯和爱和公义的原则。耶稣来就是要重新的给人有这个定位，我爱你，爱你到底，无论你经历过什么，我仍然爱你，我给你一个知心的机会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，罪人的希望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什么的情况下呢？我们有没有一些纠缠我们的罪，我们没有办法自拔呢？有的人可能上网哈，对，纠缠自己，可能一直用它不断的上网搜查漫游，可能到凌晨两三点都不睡觉，可能这就是纠缠你的罪。你要靠耶稣得力。可能有的人就是酗酒的罪，哈，酗酒就是可以喝，但是却是被酒控制了，哈，而且每次都是醉醺醺的。那我们要去对付。有的人可能是脾气方面，我们用我们的脾气来控制他人，那我们也要去对付这个的罪，这个的脾气。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我们看到耶稣今天来不是要定我们，而是给我们一个心看见他是充满爱、怜悯、饶恕、赦罪的主，也就是他，也唯有他带给我们罪人这个希望。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这个行淫时被抓拿来的妇人，从今以后不在黑暗里，不再过这些黑暗的生活，要做一个光明之子。所以之后呢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继续说，就是这个妇人她怎么样在这个光的里面跟从耶稣，怎么样在光的里面真正成为神释放的一个真正活出生命的人。因为耶稣就是给我们带来丰盛生命的主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罪人的希望，因为耶稣你的爱、赦免、怜悯和饶恕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以离不弃的爱来爱我们，悉心的供应我们一切所需，让我们能够经历在遭受凌辱、气绝、患难的时候，紧紧的抓住你的应许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是那位主，为我们而担当我们的罪，我们信靠你、仰望你，就得到赦免。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看到许多还在最终求存的人，让我们分享福音，让他们透过耶稣的真理得到释放。主，我们谢谢你使用我们，成为你光，为你发光。